感谢主哈，今天是主日早晨。我每一次碰到主日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会特别喜乐。不是说主耶稣礼拜天跟平常不一样啊，而是礼拜天我们特别纪念到他为我们从死里面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带着人性可以进到阴间而出来的哈，能够永远活着，这就是我们的主。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说，死的毒钩就是罪。那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当我们进到死亡里面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出不来的啊，因为罪的毒钩、死的毒钩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赎价，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他带着他无罪的生命下到阴间去的时候，整个阴府简直是疯狂了哈！他们怎么样子用各样死亡的毒钩都扣不住我们的主，因为他没有犯罪。三天之后他从死里面出来，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曾经死过，如今活着，而且永远永远活着，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替我们赢回了这场征战。所以我们主日早晨我们都应该特别特别的喜乐，没有一个难处，没有一个权势，或是世界上或者你看得到的物质界里面的这个心灵里面的，没有一个能力能够大过死亡。所有的受造之物在死亡面前全部都是那样子的束手无措，没有办法。但是耶稣却为我们从死里面出来，而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中间，这个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要哈利路亚，真的是要哈利路亚。那我们第一天晚上就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其实人人需要耶稣不光弟兄姊妹需要，不光福音朋友需要我们服事主的人需要，连教会的领袖们、牧者们、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仅仅需要耶稣，我们天天需要耶稣，我们 moment by moment 的需要耶稣。什么时候离开主，其实我们这个人马上就掉到死亡掉到枯干在主的面前失去了他该有的价值和功用。所以任何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一定蒙恩蒙福；任何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一定被耶稣改变；任何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的价值一定会被提升。我记得两年前我到这个使者邀我们在欧洲开始第一届的欧洲差传大会哈，那我们几位讲员，那我那天听这个李秀全牧师他中间讲到他好几年好多年以前在南非参加一个宣教大会，在那个大会里面，因为中国人现在在世界各地，你哪里有人就有中国人，所以这个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中国教会哈，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到处都是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碰到一位在非洲已经好几十年的一个老宣教士，已经都早就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了，但是他舍不得离开，他还是忠于他的岗位，一直在那里做宣教士。所以李秀全牧师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非洲需要我们中国教会派更多的宣教士来吗？他说这位宣教士给他的回答让他很后悔他问的这个问题。老宣教士说，非洲需不需要中国的宣教士我不知道，但是非洲的人永远需要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你们不用翻哈，就是有很多的西利尼人来见腓力，对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所有的人真的都是需要耶稣。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去把它当一个工作去，不晓得到底对神国对人带来的祝福到底有多少，但是如果我们不管做任何的服事，在任何的岗位、任何的角色、任何的时刻，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把耶稣，用耶稣来服侍别人，我们能够活出耶稣来，这是所有人的需要不管在你的 公司职场，在你的家庭，在你所接触的人，在你马路上所碰到的人，其实人人最需要的都是耶稣。我记得好多年以前，起码二十年前，我听到一个阿根廷的牧师，他曾经做过见证他说他的岳父是一个退休的牧师在美国中北部这个服侍，但是已经退休了。他说有一天这个老牧师到餐馆里面去吃饭，那碰到一个 waitress 那天服务态度非常的恶劣很久都不来，来的时候要什么东西那个表情都非常的冷漠 啊，倒水过来也往桌上一放，好，水好像都洒了。所以这种服侍态度简直是坏透了。在这个老牧师要走的时候，他就留下了一笔很大的小费，比他个人吃的东西还要多。这个 waitress 看到这个收桌子的时候就追出来，他就跟他讲，老先生，你是不是算错了哈？你这个怎么会留下这么多钱？那这位老牧师就非常慈祥的对着这个满脸冷漠哈，没有表情的一个 waitress 讲了一句话，他说，女儿，他说我相信你心里面一定被愁苦抓住，他说不然你不会这样子对待别人，他说我真巴不得我能帮助你什么。哎呀，那个女人马上眼泪就下来了，他说我昨天晚上才知道我先生有外遇，我的家庭破裂，我根本没有办法，我没有心情上班，但是我必须要养我的孩子，所以我今天还是勉强的来上班。就在门边，就在停车场旁边，老牧师就带着这个 waitress 做了决志的祷告啊，让他认识的耶稣，让他接受的耶稣。其实就这样子一个短暂的相会，他就能够把耶稣活出来，他就能够把耶稣给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里面最需要的是主，但是我们常常以为我的难处要解决，我的需要要被满足，哎呀，我的问题怎么样子去面对？我们天天集中的注意的都是我哈，那我们忽略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忽略了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情形。我们需要耶稣，不光外面有这么多人需要，连我们自己都需要耶稣。所以在复活的早晨，我们要感谢主哈，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主，他爱我们，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而且他那样子愿意降卑，住在我们心中的马槽啊，这样子一个卑贱的人，一个卑贱的环境啊，这样子一个完全不能够吸引他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耶稣却乐意住在我们的心中啊，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这一生最好的朋友，我们真应该感谢他哈。那今天早晨呢，我这次讲跟随耶稣的脚中行。那你知道，在耶稣在地上这短短的三十年，他有很多的教训，他讲了很多的比喻，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啊。那么他在地上也让我们认识了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整个人的一生，他就是神的发表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你要认识神是怎样的神啊，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你要从耶稣的一言一行啊，甚至他讲话不讲话，他怎么去回应周围的环境，每一个都很宝贵，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啊。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谁很难哈。所以我每一个点呢，都是从一个角度让大家来体会，然后我们可以更深的从其他的角度再来认识他。像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耶稣的医治，那圣经里面耶稣医治的故事实在很多哈。昨天我们就是用这个血漏的妇人得医治的过程，让弟兄姊妹来认识一点属灵这个原则哈。我们很容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问题，而我们要如何去经历耶稣的医治。今天早晨我们借着耶稣的全能啊，他的权柄啊，这个帮助这一班的门徒，在风浪中，在人生中不顺，在那个大的难处里面怎么样子度过。那同样的，在我们今生，我相信我们如果你这一生没有大风大浪的话，这个我们也为你感谢神哈。那如果有碰到大风大浪的话，那我们也要感谢神啊，因为每一个环境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来认识他。那今天我要从圣经里面，特别在四福音里面记载到风浪发生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怎么回应，那么他要门徒们学什么。那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也可能会碰到很可怕的事情，可能会突然而来，你根本还没有招架，没有预备好。所以很多家庭的变故啊，或是一些灾难啊，或是一些苦难临到，都是在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我去年还是前年从外地回来的时候，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哈，我忘记是小组的聚会还是什么，一个小组长他就跟我讲到，他说余弟兄你不在的时候，他说我们美国这个报纸上写南加州发生的一件事情， 他说有一个妈妈，他带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几天以前刚刚收到哈佛大学的入学许可。哎呀，你知道这是华人父母亲梦寐以求的哈，可能比孩子还要梦寐以求。哦，那个兴奋的哈，一生的心血就是在孩子的身上，让他吃最好的，穿最好的，读最好的，什么都是最好的，就是希望他上学也能够上最好的。那么孩子拿到哈佛大学的入学许可，全家兴奋的不得了。他的妈妈那天就带他去朋友家去参加跟朋友 gathering， 把他放了以后，妈妈就往前开车，那么根本到了马路口只看左右两边有没有车子，根本没注意到他女儿正好从车子前面走过，所以他就把他的女儿压死了。就姊妹，这种灾难，我相信这个母亲痛苦是一辈子的，这个也不能怪他，对不对？因为这种事情任何人都可能发生，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这种苦难灾难在人的身上，我们常常会很困惑哈，到底为什么 why 神为什么容许苦难发生，甚至我们很多的时候会问说，神你为什么容许苦难临到这样子的人，他们这么爱你，他们是正直的人，那些恶人，那些邪恶的，那些败坏的，你为什么不刑罚，你反而让这些好人看起来是好的，甚至这么爱你的，他的家遭遇到这些难处。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一类的问题。如果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我稍微回答哈。但是我们现在先看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在风浪中我们来经历我们的神，然后也许结束的时候我从圣经整体的这个苦难的角度 我提几个点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大家的纲要哈。整个人的一生哈，我想人常常用很多的角度来形容人生那么人生像在走一条路人生像航海，但是就连不信主的人也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居十之八九。你们赞成吗？不得不赞成还是真的赞成？已经感觉到是这样子的请举手好不好。真的啊，所以你就晓得连不信主的人都这么讲，那基督徒就绝大多数都举手了。那如果我们对难处对苦难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备，或是一个最正确的回应方式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常常就会被这些所困扰。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活在恐惧战惊，为明天担心，或是我们睡不着觉。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哈，睡不着觉来试着听听我们讲道的人。讲到这个我也蛮伤心的，我们教会很多那些老这个当外公外婆的爷爷奶奶的他们因为在家里面帮孩子们看孩子哈，就是看孙子因为在家无聊，所以就一面看孩子一面就放我的 MP3 啊或是信息在那边听哈。然后他们很多人都在教会做见证哈，他说哎呀这些孩子一听你信息都睡得好好的。我这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小孩子听到我声音都蛮乖的，因为觉得又要睡觉了。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来看哈， 在人生的里面我们会碰到这么多的难处，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回应？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曾经三次提到风浪发生，当然两次跟耶稣发生关系，另外一次是保罗的记载哈。那我想把这三个放在一起，你几乎可以看见一幅完整的图画，就是在风浪里面，风浪临到我们，它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那第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27章那里记载，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去的时候，这个到了格利底岛，他劝这个百夫长，他说千万不要再往前走，因为前面有苦难，前面有灾难。但是百夫长在这里不听他的，他相信船长，相信那些水手，就是 professional 的 advice， 因为他们是终身航海的人啊。所以这个船长不是百夫长做的决定，第一件事情他是根据这些船长啊这些水手们的建议，就是专家的意见。那第二件事情呢，因为他们觉得在这里不好过冬哈，很多地方都不方便，到那边去就可以很舒服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然后呢，众人也都在这里都说要去那边，根据众人的意见。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啊，就是环境也都好像印证了，所以他们就做了决定啊 ，Let's go。整个决定的过程，我常常在讲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常常引用这个例子哈，你好像什么东西都顺了，但是并不代表是神的旨意。他们去了，去了以后碰到大风浪，那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他们把他们所有的财物啊得救的指望全部都失去了。就在风浪中，保罗起来对他们讲，他说：众位，你们可以放心，我的神对我说，这个你们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伤，我相信我的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你们已经14天悬饿忍望，没有吃东西，你们应该吃点东西。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同样的风浪，一模一样的风浪，可是却在人的身上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一般人恐惧战惊，把所有的财物都丢了，得救的指望都丢了，14天不敢吃东西，整个人活在恐惧战惊的里面。但是另外却有一个人，保罗，那样子的安息，他不光自己安息，他能够把他的平安传染给别人，叫众人吃东西，大家也因着他的话能够安静下来吃东西。而且果然全船200多个人没有一个人出事情。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在讲到第一件事情哈，风浪临到我们身上的第一件事情，它是来显明我们生命和信心的实情。就到底你属灵生命如何，到底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到底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到底你真正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你的信心大的还是小的。环境在这里显明我们生命和信心的实情，不借的环境我们都看不出来的。所以你看彼得啊，当主在这里说你要三次否认我的时候，彼得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主耶稣你搞错了。当然圣经没讲这句话的，对不起哈。彼得的心里面就是这样讲，你怎么可能会是我呢？就算别人跌倒了，我总不会跌倒，对不对？我就是跟你同死我都不会拒绝的，我都会陪你死的。这是彼得，他讲的时候是真心的，他不是假冒为善哈，心里面是另外一件事情，嘴里面讲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不是的，他是真的。那彼得这个人很可爱的，就是他的话永远超过他的思想，都讲太快了。但是他至少是他心里面的发表哈，他就是把他讲出来，所以他说不可能是我，主绝对不可能是我。就等到环境来的时候，马上就显出来他到底是不是他。就没有环境以前，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把握，对自己的信任，对自己的欣赏，那常常是超过了我们该做的，那环境把我们显出来。我非常喜欢举的例子，我相信你们，因为我很亏欠那些告诉我们说常常听我们信息的人哈，因为我所有讲的信息你大概都听过了，有好多人都跟我讲，他余弟兄你讲的我都听过了。而且听过好几遍，那给我很大的压力哈。那我哥哥安慰我，他说林道亮院长讲说，一篇信息如果没有听过30遍，没有真正的懂。好，所以对不起哈，那就是我就再继续讲，讲到你们都很烦了哈。这余弟兄还没讲，你都会背下一句了。那么至少存在你心里面，也许有一天他会出来帮助你哈。所以多听几遍没关系了。我很喜欢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戴德森的例子，他偶尔回到英国去，他为了中国内地会的需要，为了中国宣教的需要，他回去继续征召年轻人投入中国，我们非常感动哈。那有一次有一些年轻人来 join 他的这个ministry 就来请教他，问戴德森老牧师，他说你这一生宣教工厂你服侍的经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点。戴德森老牧师看着这些年轻人，看着这个年轻人，他非常爱他嘛，哈，他一句话都没讲，然后突然一下砰拍桌子，哇，把那个年轻人吓坏了，因为水都洒出来了，整个水都洒出来，年轻人以为想说我问错的什么问题吗？没想到戴老牧师很慈祥的看着他，他说孩子，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当他受到撞击的时候，他所溅出来的就是什么东西。 如果里面装的是悲情、下品、增进、肉体、血气，环境出来震动它，出来的都是这些。如果里面装的是基督自己，所有环境的撞击不过建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太老练的话，真的是太老练的话，我希望我们记得这个例子。很多的时候我们被别人激动的气得不得了，哎呀，我们烦躁的不得了，我们愤怒的不得了，我们痛苦的不得了。就这么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犯罪，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贪恋，很多的环境都在这里显明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不认识神的人，在受到环境的时候，我们都在埋怨环境，埋怨这个人，埋怨那件事情，埋怨是这样是那样，给自己找理由。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谦卑，知道神在做什么，就知道神借着环境第一件事情来显明我们里面的情形。你看十二个探子被打发出去，这十二个人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领袖，都不是泛泛之辈，等于都是族长型的哈，都是这么有权柄，这么老练的，这么样子大有能力的。十二个人被逮发到迦南地区，去看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所有所看到的全部都一样，葡萄大到需要扛回来，都是神的应许。迦南美地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看到的仇敌也都是一样的，都是亚纳族人，都这么高大。他们所有所看到的都一样，他们信的神同一位神，他们也都是老练的人，都是做领袖的人，但是就是因着他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不一样。所以回来的时候，他们报的信息不一样，他们对神儿女们带来的影响不一样，他们在神面前这个得到的结局也不一样啊。两个人神容许他们进迦南，其他十个人神当场除掉他们。弟兄姊妹，所以信心，我们到底对神认识多少，到底我们里面生命信心的实情是多少，需要环境来显明的。所以如果最近有很多的事情常常搅扰我们，也都说明神正在我们身上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在显明我们一些真正的情形，是他要做工的，是他愿意来改变我们的。我们要为着这个感谢神。所以我常常讲，在属灵的道路上走得好不好，我们生命成长的好不好，有两件很关键的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到底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一个是我们到底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们走不好或是我们长不好，常常因为我们不够认识自己，还是很欣赏自己，很满意自己。我们常常走不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我们把它当作就是一个神就是了，但是不够真实，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是这么伟大的神啊，这样一个圣洁的神，这样一个可畏的神，这样一个全能的神，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对他的认识都不够。所以很多的时候在难处中我们会埋怨啊，困难难处久了一点，我们会灰心，我们对神的爱产生怀疑。所以但以理能够告诉我们，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要帮助我们真认识自己，要帮助我们真认识神，所以神需要容许风浪临到我们的身上，临许一些环境在我们的身上。那第二件事情，第二个的风浪的故事，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了哈，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故事大家都很熟，但是我想我们看了以后再来读可能更好一点。第四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和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平行的记载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就不用读了啊。那在这里呢，是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我想我们看见风浪临到我们的第二个目的啊，在这里看见它不光在这里显明我们生命的实情，那风浪在这里逼着我们来转向救主。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那天晚上耶稣跟门徒们说：“我们往那边去。”那耶稣累得不得了哈，就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那哪里晓得，你看忽然啊，忽然就是人生这种不如意的事情啊，都常常不是我们计划中要有的哈。那我相信你在今年年初的时候，2013年开始写你全年的 calendar planning 的时候，你不会写说：“哎呀，七月份我要出个车祸，然后10月份我要开个刀哈，啊，会长盲肠炎。”你不会去计划你的风浪什么时候发生的，因为那是 out of control 的，那根本不在你的预计之中，而且你巴不得它不要有的。所以它常常是忽然发生的，而且这个风浪大到一个地步。刚开始的时候，门徒们想说：“哎呀，赶快来解决哈！”因为他们是加利利的 fisherman， 这个 professional 的 fisherman 啊，这个职业渔夫，什么风浪没见过？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凭着自己的能力哈，可能张帆呐、收桨呐，做了一些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哪里晓得，这个风浪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他说连这个船都进了，这都满了水，快要沉了，啊，这么严重的地步。这个时候他们跑来找主，因为我们最常讲的话叫什么？人的尽头，神的起头。你好像不被逼到尽头，你都不会想到主啊。那我后来在我个人的这个领受里面，我也跟弟兄姊妹讲，我说这句话是描述一个现象哈，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但是就的 reality， 就的真实来说，这句话不准确的啊，不是说人走到尽头了，神才开始做事。其实从起头就是他在做，都是他搞的，对不对？啊，他借着风浪显明我们的情形，他借着风浪让我们认识自己，他借着风浪逼我们转向他，其实全部都是出于他。他早就是他心里的爱，他的智慧在这里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时候神才进来，神早就在了呵呵啊。那么只是人的经验不到尽头不来找神。你看这些人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在那里解决，等到这个风浪更大，然后整个船都满了水，船快要沉了，这时候他们把耶稣叫醒，而且叫醒的时候都带着埋怨的口气：“夫子啦，我们快丧命了，你居然不管吗？”像不像我们？孩子生病了，赶快打电话问朋友：“哎呀，这个应该看哪一家医生啊？”然后看了那个医生不够好，就再去问别人应该看哪一个医生，甚至回中国去看啊，甚至到美国去看。我们用各样的方法，等到医生说这个孩子没救了，那你说你前面没祷告吗？有，但是那个祷告都不够真实跟迫切哈。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带着很多的盼望、人的方法、专家的意见、朋友的经验。哎呀，我们在这里一直用自己的方法，等到医生越说越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的祷告才是从里面出来的，来说：“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太需要你。”以前有一个做药剂师的年轻弟兄，这是好几十年以前的故事哈。啊，他。原来还刚信主的时候还正常的聚会，后来就爱世界哈，啊，聚会越来越不正常，啊，到了礼拜五，常常提早就关店，就跑出去跟朋友出去啊 party 啊，这个快乐去了，连聚会都不聚。那有一天到了礼拜五周末到的时候，他也是很早很早就在那里收东西打烊，把灯都关了，东西准备要走了哈，就突然跑进来一个又瘦又小很穷的一个小女孩哈，满脸紧张，然后带着可怜的表情来求他。 他说叔叔，他说能不能请你赶快帮我配这个药，他说我的母亲已经病危了，医生说这个药需要赶快给他吃。哎呀，他本来不想管的，但是还是有一点基本的良心，他说好吧好吧好吧，他说他就帮他配了，他灯也懒得开了，就这样看着药单他就开始配药配药配药，配好药以后就拿给小孩子，他说快吧，这个走了，我要关门了。小孩就谢谢他然后就跑走了。那等到他继续在这里收好东西要走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子注意到他刚才加的药里面有一个药加错了，加成了一个非常强烈而且吃下去照那个药量的话是非死无疑的，哎呀，他加错了一个药，那是非常毒的一个药。他吓得赶快冲出去追那个小孩，结果发现小孩子已经不见了，他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年轻人，这个主内的弟兄，他里面非常非常着急，他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情就跪下来求主，他迫切的求主，他说主啊，你一定要原谅我，你要让这个孩子怎么样子可以让他母亲不要吃到这个药，他就一直在主面前祷告认罪悔改的求主帮助这件事情。风浪逼的人转向主，就在他那里迫切祷告的时候，他就突然听见旁边那个小女孩的哭声，他突然一下子回头看见小女孩站在他旁边满脸眼泪，他说叔叔对不起，他说我刚才跑太快了，我摔跤了把你的腰摔破了，那你可不可以再给我配一点。哎，我们的弟兄高兴的抱着这个女孩子一直流眼泪啊，他说主啊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被逼到一些死角，逼到一些无路可走的局面里面，我们真的就是风闻有神，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敬畏他。我讲这句话也一样对我自己讲，多少时候我们说神，我们唱歌唱我们有伟大奇妙神，可是我们出了门，神跟我跟神中间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要做什么决定就做什么决定，我要选择怎样的道路就选择怎样的道路，我要怎样花我的时间我就花我的时间，我晚上躺在电视机前面可以看一个晚上，我不是说我了，我并不爱看电视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使用我们的时间，享受我们的人生，做我们要做的事情，生活中如同没有神。罗马书第一章那么多责备外邦人的罪，各样的犯罪，第一件事情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我跟你讲这句话不是光对着不信主的人，其实也对我们信主的人常常犯同样的罪。所以环境把我们逼逼逼逼到这里，让我们真正的来转向他。那我们2004年主突然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很清楚的应许跟要求，叫我们去买一块地，买一个房子，那是 Hewlett Packard HP 他们的这个公司 Agilon 租来用了20多年，那个场地很大，远远超过我们需要的，到现在我们都不需要那么大但是神就是那时候说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你们诸能得胜，把应许赐给我们。哎呀，我们全教会大家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一起明白，禁食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都知道是神这样要求，所以我们就起来了，就顺服主，就决定去得那块地为业。然后神的应许是说你们立刻上去，而且你们诸能得胜。哎呀，我们就会想到说明年就可以有会所了，everything 这个照着神的应许马上就会成就的。哪里晓得我们2004年得到神的应许，到我们真正的能够现堂买下来能够得到市政府的许可，花了4年的时间。那这场的心路历程，这场的这个建堂过程大风大浪不断，真的是大风大浪不断经过了很多的难处，但是这些的难处让所有经过这件事的弟兄姊妹，第一个好多弟兄姊妹都做见证，从前风闻有神，如今亲眼见神，那发现神大能的作为就是这么明显这么清楚。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从心里面知道是神做的，没有一个人敢骄傲，因为难处太多了，一关接一关一关接一关，而没有任何一个关卡是用人的手可以解决的。你只要项链断了一颗珍珠，所有的项链都掉到地上，它不可能成为项链的。那我们中间只要有一个环节 出问题，那这个会所是决定买不成，而且决定白买的。 但是神就是让我们很奇妙的经过这些事，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回头的时候，啊，这些老同工，只要每一年我们复活节重新 review 建堂过程，啊，那个 video 放出来当初的过程啊，大家做见证啊，去公听啊，啊，很多同工们都每一次看，每次流泪，因为纪念到神在我们中间真的是奇妙的作为。神把我们摆在天平上面，显出了我们各方面的不够。哎呀，我们祷告也不会祷告，信心也不够，奉献学习乱七八糟。然后这个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面还常常偶尔会出现这个每个月正常收支的赤字哈，这个大家奉献学习很差。可是买会所的过程里面，神让我们一个一个功课补学，借着环境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去，真的是借着环境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去。好多弟兄姊妹说从来没有经历过禁食祷告，因为我们呼召的禁食祷告是一次至少要一整天，不是 skip meal 而已。很多人是早上来不及吃早饭，像你们今天早上很多人就是手扶着墙进来的，对不对？因为这里大会没有提供早饭嘛，所以只好不吃了，就主啊我为你禁食了，顺便做个人情，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忙，我们觉得哎，我禁食过啊，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操练禁食，我教会讲道也讲禁食哈，那合神心意的禁食我放在我的网络，我们教会的网络上，那很多弟兄姊妹都操练，大家才发现哇，一整天不吃饭哦，真是受尽的委屈哈，那个肚子一直抱怨啊，那个难过，全身不舒服啊。我们有一个姊妹，那个做妈妈的，她说她下午去接她孩子回家，她说我这一辈子看到他们每次吃那个什么 potato chips 就觉得 junk food 垃圾食物，我从来都不会想吃，都不让他们吃的啊。所以她说我那天去接孩子的时候，已经进食了快一整天了，看到孩子学校发的那个 potato chips。哎呀，就好羡慕他啊！结果他说，偏偏我那个儿子平常都知道我不爱吃，那天故意拿一片说：“妈妈要不要吃？”他说我立刻就拿过来哈，放到嘴边的时候一想我在进食，然后就还给他。他说从来没有进食过一天，当很多人还不止一天的进食哈。我们很多功课都是第一次这样子学习，那更不要说奉献了。啊，很多人原来连十一奉献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我们说建堂的奉献是十一以外的，啊，然后非常感动，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啊，把自己要修房子的啦，要买车子的钱全部省下来，大家奉献又奉献又奉献又奉献，啊，你看我们短短的那么一年多，一年内要买会所，我们教会只有90多个人有工作。那在包括是夫妻 double income 的话，等于60多个奉献的单位。我们在那一年里面，我们教会自己教会本身收到建堂奉献，收到2000多笔的奉献，你就晓得平均每一个家大概奉献了20-30次，奉献又奉献，奉献又奉献，奉献又奉献，啊，因为神就把我们逼到那个尽头，那个你钱出不来你就买不下来。但是弟兄姊妹都非常爱主哈，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多做那个见证，但是很多的环境神就是做了很奇妙的事情，风浪逼着我们，啊，那周围的公司反对我们，市政府的律师打电话来说你们连买都不要买，我们不可能把这块地给你们，因为他们说这块地是整个 Silicon Valley 这个硅谷高科技中心的心脏，那个门口是4条线的大马路哈，平常都是小马路，所以后来在这个公听会的时候，市议员自己讲出来的，他说你们这个团体很不一样，因为那个公听会只能坐大概150个位置哈，那我们弟兄姊妹很早都去坐在里面了，那后来只要有大人进来，有爸爸妈妈进来，我们年轻的孩子们十几岁，马上站起来安安静静的让位。那个市议员就这样子看着哈，他简直不敢相信说有这样子的团体，这么有秩序，这么懂礼貌，年轻人在里面都不讲话，没有人嚼口香糖，大家都乖乖的，他非常非常钦佩。他讲话的时候他说你们是我碰到最 respectful 哈，最值得尊重的一个团体，他说我们这个 city 决定欢迎你们进来。讲完了以后他加的 but not this place 但是不是这块地，他说你们只要去任何地方不要在这块地，我们马上给你们 permit， 如果你们找不到我们帮你们找。 But not this place. 他说因为这块地太好了，他们宁可租给 Yahoo 啊，租给 Google 啊，租给这些大公司，因为这是心脏地。我们隔壁就是 Intel 啊，我们马路两边的两个邻居就是一个是 Intel， 那 Intel 的这个这个总这个这个这个公关部的这个主任哈，就 Director， 他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带了一大叠的证件。他说你要知道 ，Intel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分公司啊，有 lab 啊，有工厂啊。他说我们把 Intel 全世界的排行榜全部列起来，你们知道吗？你们正隔壁那个铁篱笆旁边的这块地是排行榜第一名。是我们 Intel 的掌上明珠。他说我们连门口招牌 Intel 都不挂，因为这是我们所有最先进的研究开发都在这块地上，我们投资了$20亿在这块地上，我们不可能让你们进来，因为我们如果一进去的话，旁边是变成这种公众聚集、教会聚集的话，所有环保团体、保险公司都会来要求他们啊，空气的污染的程度、品质要更严格，那个水的污染的品质更严格啊。如果造成 liability， 你的赔偿费会很高，所以所有人都会来叫他们加钱。所以他说我们不可能让你们进来的。另外一边是 Applied 的总部哈，连续十几栋 building 都在我们旁边。他们也派人来，两个人一起来跟我们讲，他说 No way、啊、他说 Not this place， 他说请你们连想都不要想，我们会反对到底。所以你知道所有的环境逼得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去祷告。所以拖了这么多年，别人叫我们去找个国会议员，那我们说我们这个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决定不走旁门左道，我们就是祷告神。弟兄姊妹，神逼得我们去经历他，风浪逼着我们转向救主。而这段的故事呢，接下来他说风浪帮助我们真认识神。你发现当耶稣起来，他斥责风，斥责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然后门徒们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什么？门徒们在这里说什么？他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请问他们知不知道耶稣是谁？觉得知道的请举手，觉得不知道的请举手，几乎一半一半。好，那你们都对了，就那些没举手的你们错了。知道但是又不够知道，因为耶稣在他们眼前其实行过许多的神迹了，对不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以水变酒。然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在犹大地此外又行了许多的神迹。所以这些门徒都是他贴身的门徒，听过他讲道，看过他生活，听过他看过他医治病人，看过他以水变酒，看过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都知道他很了不起。但是在这里他们对主又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说这个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那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心的跨越，借着风浪，借着难处，让我们产生了对主第一手而且更深入更真实更丰富的认识，这是常常在风浪中我们才经历到的。我到中国去的时候，这个那是很早以前哈，还不像现在啊，可能比较环境比较好一点。那时候环境非常紧张啊，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都得很小心。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乡下一个地方，我们是坐这个小船进去哈，绕来绕去，然后到他们里面，他们接我们，然后在那里聚会。聚完会，我们早晨大概4点钟，天还黑的时候，我们就坐那个船出来。啊，然后要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免得这个小乡镇看到我们这些啊，这个你再怎么样穿衣服啊，别人都看得出来你是外面来的哈。那时候我们进去都要穿一种很朴素的衣服哈，啊，这个免得人家看出来我们是海外来的啊，所以穿的暗暗的裤子啦，旧旧的衣服啦啊，但是你怎么装，别人还是看得出来。那现在我们进去呢，我穿再漂亮，在他们眼中都是难民。在美国来的难民啊，穷得很，他们都是穿名牌的，我们现在根本差多了。Anyway， 那时候 那时候一大清早天黑黑的，我们冬天好，我们就坐在船上就开始从那个小船里面出来，结果转了两个弯三个弯以后就被整个海草给卡住了哈，那个卡住了以后船动都动不了。哎呀，大家就祷告哈，那迫切的祷告，我们从海外来的这三个人，然后这个加上四个人，然后再加上他们几个领袖们，大概我们有30个人在那条小船上全部被卡在那里，那是一网打尽的。哎呀，大家就迫切祷告祷告，然后这个撑船怎么撑都撑不出来，他们说呀，从来没碰到过，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大家都紧张的要命哈。结果后来到了5点多，天开始要有点亮了哈，那个时候对，冬天了，那个5、6点钟就开始有人开始出现了。哎呀，那个教会领袖急得不得了哈，他就突然说，他说弟兄们，我们要迫切祷告。其实主在我里面就给我要求了，叫我起来奉主的名叫这条船动啊！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你叫我起来祷告可以了，你不要叫我吩咐这个船动啊！我说主，那万一不动怎么办？你知道我意思吗？好，跟神祈求，那么神不听那是他的事哈，啊，你叫他动他不动，那就是你搞错了哈。所以我就跟我从来没有被神这样要求过，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冒险的事情，因为万一假传圣旨呢，万一错呢，所以我的理性在这里一直跟神 argue 啊，那我就跟神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讲很多理由不行，神还是这样子一直感动一直感动。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其他同工比我年长啊，我从小的家教就是长幼有序。真的，因为我的家教，我爸爸很严格的，我爸爸只管我家的大哥，然后底下所有的人都交给他，大哥管二哥，二哥管三哥，所以任何一个哥哥发命令就如同父令，你都得顺服。所以我们家从小就是养成那个老幺都是很可怜的哈，都是要听爸爸妈妈的，不是听哥哥的，全部都要听。啊，所以我爸爸如果半夜不是深夜写了一封限时信，台湾那个时候就是连晚上都可以寄信的，有时候还是可以收信，最后一般大概是晚上9点钟收。我爸爸写的信，外面下雨刮风，不管是怎么天，他写了一封信，他随便叫哪一个哥哥，几乎都会跑到我身上，因为我老六。所以我从小在这种长幼有序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哈，要吃好的有位置都得让哥哥们先，得让爸爸他们先啊，这个切水果都是他们先挑哈，从来没有孔融让梨的美德，没有机会学了，都是被迫的。所以后来我跟哥哥们这个讨价还价以后学了一招，我说以后水果谁切谁最后挑啊。就是让别人先挑，所以我们家每一个人切水果都切得很准。因为你只要稍微偏差一点，别人就把大的挑去了。这个特殊环境会培养出一些特殊技能。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就跟神讲，我说他们都比我年长，经验比我多，我说还爱不上我。啊，我讲很多的理由，我说主，你看这个摩西还在的时候，神从来都不对约书亚讲话，都是对摩西讲话。我说主，拉密，结果环境就是一直卡着，一直卡着，怎么都不出来。哎呀，那个领袖急的，我没有看过他那么急。后来主在我里面催促我，那我就顺服主，因为我知道这是主要做。我平常我不鼓励你们随便做这样的事情哈。真的，我不鼓励你们随便做这样的事，除非主很清楚的说话跟要求。我就站起来，我说我奉耶稣的名叫这条船动，才讲完那个船轰动一下就出来了，真的，我才讲完轰动就出来，他们因为一直在撑嘛，怎么撑都撑不出来，我才讲完就出来。我跟你讲，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我的眼泪就下来，我跟主认罪，就跟彼得那天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我太不认识我的神，我天天讲信心的道，我在美国当传道人，我讲这么多的信心，但是神要叫我们第一手经历到你所信的神到底是谁。所以我说我在中国是当学生的，我进去是学了很多的功课，我们太不认识他了。所以第二年，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赶路就走了，我第二年再回去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这个见证，好，那几个领袖就有一个说，他说原来是你啊，他说我猜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老是出不来。 啊，我说对不起、啊、真的很多时候刚才姊妹讲得很好哈、我们只有真正的顺服才能蒙福，很多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能够通行，神的旨意不能通行、因为找不到顺服的器皿、这是我下午讲到扭转局面的器皿的时候特别要讲的、我们这个人要在主的面前要顺服神，当我们真正顺服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经历认识到、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你对神产生的第一手的真认识。接着环境，那穆迪啊，那穆迪有一个孩子，他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很皮很可爱，这个穆迪常常到这个大西洋两岸传福音，外面忙碌，他有时候回到家的时候就很喜欢跟这个孩子玩哈，这个孩子大概才大概才两岁多的时候，他有一天就把他放在那个台子上面，桌子上还是台子上，他就跟这个孩子讲说跳下来，跳到爸爸身上来。我想在座的爸爸很多人做过这种事哈，叫他跳，那个孩子看到这么高哈，就不敢跳，就很害怕。那这个他叫了老半天，他都不敢跳。后来爸爸一直鼓励他，没有关系，跳。后来这个孩子就终于鼓足了勇气跳下来啊。那穆迪一把抱住他，你知道穆迪280磅的，像个弹簧床一样，很舒服的。他胖胖的壮壮的，那他但是人家很可爱，他说我280磅，但我每一盎司都是为着主活的，然后都是属，他说我每一盎司都是属主的啊，所以在座胖的人不要难过哈，你有更多的地方是属主的。那孩子跳下来以后发现爸爸抱着他没事啊，所以他爸爸在第二次把他放回去的时候，他看一看以后再看他爸爸，他就跳了，他不怕了，然后接着他就很享受这个了。所以穆迪说，他说他自己闯祸了，他每一次回到家的时候，他那个钥匙才放在门口的时候，他就得要准备好自己哈。他说我一开门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跑到台上准备跳了、所以他说我得赶快冲过去准备好接他。所以你看到没有，从前从那么紧张那么害怕不敢把自己交出来的一个环境，一模一样的环境，但是他的信心增长了。信心是生命，它是一个不住增长的，它一定会不住的增长。当你对神产生的第一手的真认识的时候，这个信心自然就增长，它就增长，它就增长，因为它是个生命。所以神带领我们经过风浪，经过风浪，我们才晓得原来主连这个也能解决，原来主连那个也能解决，原来主在所有的环境里面他都是信实的，他都是全能的。所以风浪的第三件事情，帮助我们真认识神。所以有一次我讲完道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就复习这几个点哈，到目前为止有三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显明我们生命和信心的实情。第二个呢，帮助我们转向神，转向主。第三个呢，大声一点，帮助我们认识真神。哇，那你们很棒啊！因为我上次在我们教会考的时候，那个弟兄就说第三个点帮助我们认识真神。我说 no， 我说你好好读我的笔记。我们当然知道他是真神，是真认识神。这两个一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对不对？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神，但是我们不是真认识神。风浪让我们真认识神，因为你第一手在风浪中经历到他怎样把平安给我们，他怎样为我们斥责的风浪，为我们平静的风浪。你会说我现在环境的难处没过啊，我的老板还是在对我天天威胁，天天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认为风浪的平静只是外在的，但是我们也许下午明天我继续会讲的信息，你会知道其实真正要平静的风浪是我们里面的，里面平静了，外面的环境再也摸不到你。神把我们带到深海之中，海面上再大的风浪都不会搅扰我们里面的安息。第四件事情，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次有一个人赶路啊， 感动感，那就我现在讲说这个信心不住的增长，借着我们自己的经历，那你会说我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给我带来这样子的帮助。那有的时候我们信心的增长可以借着别人的见证啊，像我们跟你们讲买会所的见证，那很多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在经过买会所的过程啊，甚至有很多教会请我们去跟他们做见证，我们当初怎么样经过这些过程，那我们的过程神带领我们怎么经过，那也激励了他们很大的信心啊。所以从前有一个人有一次在赶路，在这个天晚的时候他需要赶路，那么到了一个地方，一条河面前附近都找不到桥哈，但是他必须要继续走，他非常的着急，那因为河都已经结冰了哈，这个那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试试看这个冰，那发现他还蛮硬的，但是因为自己对自己不熟哈，所以他就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哈，每一次摸一块还可以再往前啊，还可以再往前，就在他趴在地上在这里走的时候，他突然听见旁边轰隆轰隆轰隆很大的声音，他就抬起头来一看，看见那个四匹马拉着那个马车，上面带着一大堆的粮食啦货物啊，在那个冰河上奔驰而过哈。如果是你，会不会继续爬？就不爬了嘛哈，站起来大摇大摆的就走过去了哈，因为知道他没有问题。就很多的时候我们从别人的见证也激励我们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他把信心的伟人列完的时候，十二章说我们自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自己的经历别人的见证都能够帮助我们对我们的神产生新的认识。好，那么第四件事情，真的信心使人可以凌驾风浪。当我们信心不住增长的时候，就像我第一天晚上跟大家举的例子，水涨高了，而不是挪去礁石，水涨高了以后船就过去了，它可以让我们凌驾所有的难处，它可以让我们在风浪上能够行走。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也是很熟哈，又是跟彼得有关。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从22节读到3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止，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好，这个故事我相信我们也是很熟哈。那这个故事彼得又闯祸了，我刚跟你说他的话超过他的思想啊，所以当众人都很害怕以为那是鬼怪的时候，只有彼得在这里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就叫我过去。就没想到主真的说，那你就过来。那他因为一天到晚跟别人争谁是老大嘛，这句话讲出来了以后不下去的话，那真的要给他们笑死了哈。所以他就只好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啊，从来没有从船上爬出来过，在海浪上走的经验哈。游泳当然会了哈，但是因为他跟主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走过去嘛，所以主说，好，你过来吧。那这一下他完了。如果你是彼得，走不走？还敢走，你真的很有胆哈。 要我好汉不吃眼前亏，主啊你赶快回来，只要是你我就放心了。但是主叫他，所以你要记得哈，我刚才讲说不要随便假传圣旨哈，很多人随便说神说神说神说，要很小心，你一定要知道神先对你说，你才能去神说，不要有一个感动就说神说神说，你宁可说我里面有感动啊，但是我不知道错不错，也请你们帮我印证啊。所以当神把买会所的应许给我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进食祷告，伏伏祷告，我很怕我错，我马上把所有的牧长职同工全部叫来，我们一起进食祷告，来明白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不敢马上就跟他们说神对我说，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神说主说是我，你可以放心过来吧，底下才有彼得这种超乎常情不合理性的行动，所以不要随便，有人就试着说彼得可以走水，为什么我们不行，同一位神呢、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走水了，结果全部淹死三个女孩子， 我听的故事，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所以主没有说你不要随便去走水，神没有说话，神没有对你说很清楚的话，你不要随便去对别人说神对我说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假传圣旨哈。那在这里主对他说，那你过来吧，那彼得就只好过去了。他刚开始走几步发现真能走啊，真的很稀奇他可以走，只是圣经上告诉我们风浪越加大哈，风浪越大 他就看到风浪以后他就害怕了，这时候他要沉下去了啊。那彼得还是很真实了，我说过他的话超过他的思想，他还来不及想到将来在其他兄弟面前多丢脸，他就先喊了说主啊救我，结果主把他救起来。那我从小到大听到别人讲这段圣经的时候，都说彼得眼睛从耶稣的身上转到难处上，所以他害怕他沉下去了。大家重点不是这个原则讲得很好哈，就是我们应该把信心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而不应该定睛在难处上。但是呢，每一个人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都在这里好像强调了彼得的软弱跟失败。就后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替我们的彼得大哥哈很叫屈，因为再怎么样他是唯一除了耶稣以外走过水的，对不对？很多人还不敢下去呢，至少他走过水。第二个，他虽然信心不够了，他沉下去了，他被主责备了，但是当他起来以后他不一样了。因为你看圣经上这个风浪是什么时候平静的？是主耶稣把他拉起来以后就平静风浪呢，还是他们回到了船上以后平静风浪？圣经上是说回到船上以后他们把主把风浪给平静了。所以请问他沉下去的地方跟回到船上我不知道有多远，他怎么回去的？是耶稣抱着他吗？像 抱小羊一样抱着一个大彼得，全身湿漉漉的还沉过水的，还是他跟主耶稣一起凌驾风浪走回去的？我个人相信是后面。弟兄姊妹，信心会有软弱，我们常人就造信心会软弱，信心有的时候是需要经过试验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撑不住了，但是其实在这里面信心也还是不足的增长，增长到最后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从失败中再重新起来，从失败中从这个风浪的这个恐惧威胁害怕里面变成我可以凌驾风浪，可以跟随主走回到船上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风浪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哈。所以我们买会所买到后面的时候，其实碰到很多的难处，不光是周围公司市政府的反对，那等到我们最后真正大家决定凭信心跨出这一步的时候，说要去买我3月2号从中国回来我们马上开长执会大家交通以后决定迈出这个步伐，大家很兴奋的想到这个抬约柜的这个祭司们脚一放到约旦河，约旦河水就裂开来哈，他们如行干地的过去，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一步一定要踏。因为很多人还是很理性的会问，如果真买下来市政府硬是不给，周围公司硬是反对，那我们怎么处理？这是常情，大家都会想到的。 可是大家里面只有一颗心愿意顺服神，神怎么说事情会怎么成就。所以我们就决定跟对方说，我们愿意提供我们的 offer， 决定买。结果三月中我们把 offer 给他， 我三月中就跟于师母两个人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带领一个营会。我记得那天礼拜六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外面下大雪。我回到宿舍 check 我的手机，那个建堂主席打电话给我，他说于弟兄，他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那个场地已经被湾区最大的开发商买去了。他说弟兄姊妹很多人都哭了，这只风浪变得很大，对不对？我们凭信心跨在海上了，起来走水了，结果没有想到约旦河没有分开来，我们沉下去了。真的，那就是弟兄姊妹的感觉。很多弟兄姊妹都哭了，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于弟兄该怎么办，我说先不要担心，我说我们回来继续祷告。所以我们礼拜天居然会 回加州的时候，我那天坐在飞机上，我记得快到加州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傍晚了哈，外面是夕阳啊，于师母累得在睡觉，我就靠着窗边在祷告。祷告的时候，主就突然给了我一句话哈，我觉得这是信实的神给的，都不是我自己说的哈。这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这块地我从开始就说是我的，你回去就叫弟兄姊妹们祷告，奉主的名叫买方把这块地还回来，这是神的地。所以弟兄姊妹，我回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 神叫我们操练一个信心的祷告，我们不再苦苦哀求，不再求问神为什么，为什么 你会这样子做呢？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哈，让我们知道是不是要换地方，还是要怎么样。神说你们根本不要祈求，就是奉主的名执掌他的权柄，因为神已经把至高无上的权柄赐给了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回去以后那四十多天，因为四十五天要 close escrow 哈，就要交屋了，我们就四十多天教会的祷告都集中在一件事情，该杀的物就归给该杀，这是神的物归给神，奉主的名叫买方还回来。就到了第四十三天，果然他突然说不买了，快签约前一天他突然 back out 说不买了。那这个湾区最大的开发商700万，对他来说签张支票就好了，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结果没想到他不买了，他不买了以后，那个于师母负责祷告这个委员会哈，就我们分了五个 committee， 他是这个祷告小组的，他就跟我们交通，他说我们不要再去跟那个卖方的人讲，让他们自己来找我们啊，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活，应该他来听我们，不是我们听他的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找他。果然过几天他打电话来，他说你们还要不要？啊，我们说要啊，我们一直都要啊。他说那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加$800,000啊，因为他每一年要付$150,000的 property tax， 因为这块地是值1600万啊，所以他 每一年要付这个 十几万的这个property tax， 所以他说我们要加到780万。那第二个，他说请你们牧师写信来的时候不要再提神的名字啊，因为让那个卖主全身不舒服，因为卖主是犹太人。我跟他做见证，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他看得全身不舒服，他只在乎我们银行还有多少钱。所以我们要提 offer 的时候，我们的银行存款只有那时候只累积的几十万，我们要买的是700万，然后再加上我们原来一个小小的会所卖123万，加起来也不过200万，还差了好几百万。他说你们的钱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建堂委员跟他说我们天上的爸爸有钱，他根本不听的，他根本不听的。所以我跟他回信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说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缘故，我们早就不买这块地了。你叫我不听神的名字，怎么可能呢？就是因为神我们才守到今天，不然我们绝对没有坚持要买这块地。我们只要有一个会所让我们可以 有场地可以聚会就好了。我跟于师母两个人都是不喜欢搞大聚会的。当初神找我的时候，我就跟神左求右求右巴结，我说主，我身体不好，我灵命有限，我自己的各恩赐有限，什么都有限，我说主最多150个人，我已经不行再 handle， 因为我喜欢跟人建立关系， 我不喜欢搞大聚会，所以我跟神的祷告都是150个人。结果神现在给我们一块地是1500个人的地，然后有8个 acre， 有10万平方尺的地。我说主你要这块地干嘛啊？我说我们在办公室里面都还得骑脚踏车一样的。 天天走路都累死了，那么大一块地。但是弟兄姊妹，那么神这样子要求，所以我们就顺服哈。所以我就跟那个卖方讲，如果不是神，我们早就不买了，啊，那么加钱免谈，神给我们的应许多少就是多少。就他就答应卖给我们，结果我们才签了约以后，隔壁的 Intel 公司他们一年以前曾经跟 Applied 的这个 Director 来跟我们威胁过的，一听说我们跟他居然又建交，他以为我们早就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哈，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管我们，因为一年前早就把我们吓跑了，就没想到我们还在，而且居然跟卖方签约了。哎呀，他就很紧张，说要再跟我们谈一次。那我们负责跟他negotiate的这些弟兄们就很紧张，就来问我，他说余弟兄，那我们这一年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也没找外人也没干嘛，那 what's the difference， 我们这次去跟他们谈。我说当然有很大的 difference， 我说我们一年的祷告，一年的学习，我说我们不要怕，去跟他们谈。结果谈完以后哈，很稀奇的事情，我们一年前在教会里面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要集中祷告一件事情，让所有跟买会所有关的人，不管信耶稣也好没信耶稣也好，不管是赞成的也好反对的也好，我们都要求神祝福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背后的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只集中在一件事情，好，让神的旨意成就，让所有有关的人不管是谁都要得祝福。所以英特尔那个很凶的那个女的哈，我们回到办公室以后就把她名字写在我们祷告会的那个黑板上。然后我们就为他求祝福求祝福求祝福。所以这次他们又说要谈话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们想到那个人的那个不能讲晚娘面孔，那大家都很害怕，结果没想到去谈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女的没来，然后他上面更大的老板来了啊。然后我们的弟兄就问他说，那个某某人大概是 Christine 还是谁，他为什么没来，他说去年跟你们谈完以后没有多久他就怀孕了，他现在请产假不在。你看我们跟他求祝福求祝福，他生孩子去了。结果换了这个老板来，他是个基督徒。那当然他不能够为了基督徒牺牲公司的利益，这是大公司，他们这个会犯法的，好，公司会处理他。他说那既然你们已经买了，他说这样子，我们三大公司，不是三大了，就是三，我们跟 Intel 跟这个 Applied Materials 跟教会三方面签一个君子协定，啊，就是你们将来不可以把这里变成殡仪馆，啊，不可以把这里变成这个什么难民收容所，不可以把它变成小学生的托儿所，不能变成养老院。那我们当然全部答应嘛，我们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只想用来服侍主、传主的名。他说这些规矩不光是管你们，也管我们 Intel， 也管 Applied，啊，他等于跟公司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就是讲。所以他等于就是说从此以后不再反对我们，他在市政府也不再说反对我们，他欢迎我们进来，这是神做的事情。这个大巨人，我们原来都说是大巨人，就应声倒下，啊，为我们效力，而且 Intel 后来跟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现在要借我们的停车场，啊，这个要他们要整修房子，然后说要帮我们铺我们的停车场，我们是很好的 neighbor。但接下来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钱从哪里来。对不起哈，司徒牧师，我跟你多借几分钟，我不晓得他到哪去了，这个700万，那我们已经累积，弟兄姊妹一听说买成了，这个奉献就开始进来了哈，因为还是很多人，这个钱掉在旁边等着还没进来，那等到这件事情以后陆陆续续就进来，那网络上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帮助我们，那很多人我们都拒绝他们，因为听我们网站的人比较少有钱人，这是别人跟我们说的。他说余弟兄，你的道一般不会吸引有钱人，都是中国教会那些乡下教会那些受苦的啦，因为你天天讲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啊，那些有钱人不太喜欢听这个道。如果在座有钱人，我为你感谢神哈。所以我们中间没有像旁边我们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听说买会所有人一奉献几百万的哈，哎呀，我们都很羡慕哈。那有一次有一个人从东岸来，他说那边东岸有一个教会要买会所，他们也是700万的场地，正好有一个人2000年达康这个泡沫化以前，他赚了很多钱，他说700万我包了。哎呀，我们就说为什么这个人不在我们教会？ 但是神就是靠我们这么少数的人，我们就开始祷告，大家开始奉献。那我那一阵子我们很少在教会讲奉献的道，因为我们不希望在买会所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要钱要钱要钱，注意力都在钱的事情上，而不是在主身上。那么但是当我真正讲奉献的道的时候，我大概前后只讲过两次。我一次讲到我说，很多人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我奉献只要甘心就好。我说甘心不够，你有千万家财，奉献100块1000块很简单的事情，谁都可以甘心。我说奉献的三件事情，甘心、尽心和信心。甘心是指我们的态度，我们一定要献得甘心才蒙悦纳，你不甘心神不悦纳。第二个要尽心，因为主教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么到底奉献多少才是尽心，没有标准，这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事情。你不能够一手压住自己的钱袋，然后说神啊求你做事情啊！你看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凡我们向他所求的就必得着。如果你自己都已经压得不安心哈，这个神叫你奉献你舍不得奉献，跟神讨价还价啊，你自己都不安心，看别人那样子啊奉献，然后你自己压住自己的钱囊，然后跟神祷告，那么叫神成就，神不会成就的哈。所以我说弟兄姊妹，第二件事情是尽心，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用自己跟别人比较。你如果奉献多，你跟别人比较，你就会定罪别人。你奉献少，虽然你已经尽心了，但是你跟别人比较，你又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奉献的不够。你只要心里面真正尽心到平安，主许可了， That's it， 那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你不需要说人家卖了车子去换旧车你也需要做，不然的话你不安，不需要的。同样的，如果你是那个人，因为我们有人把 Lexus 卖掉就买了一辆烂车子，车门都被撞过的哈，他把剩下的钱 different 的钱拿出来奉献，那你不要因为你卖了车子就看别人说，哎，为什么你不卖车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神在个人身上很美丽的工作哈，你个人做的尽心就是了。第三个信心，当我们都甘心了都尽心了，我们根本不要担心，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神负所有的责任。所以我跟弟兄姊妹交通完以后，我说弟兄姊妹，我们全教会一起来学，让奉献是甘心的，让奉献我们是尽心的，那么剩下的事情交给神。那我很快的讲完这个见证就结束了哈。那个苦难的事情也许我明天下午讲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的时候我再说。那我们是9月6号要把这700多万凑齐交给他。那么当 Intel 这个跟我们谈完话以后，他马上他那天谈话的里面他就跟我们的弟兄讲，他说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Intel 为什么不把这块地买下来，因为根本就是在一起嘛，同一个那个大 block 里面，那我们这边八音模，原来又是 Hewlett Packard 这个 Agilent 用的，所有的东西设备办公室的情形都跟他们是几乎是一样的。那700万他们曾经在隔壁投资了20亿，那不过就是大概1%多的钱哈。他说这是很小的钱，我们就可以把你们买下来。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 Intel 不买？那我们说不知道。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不早买下来。买下来不就没事了吗？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吗？就多了一大块地，工厂也扩建了，然后现成的工这个，而且那个卖方是从1600万 drop 到700万，连 UPS 连这个 FBI 都想要来买，只是因为经过很多的这个过程，这个卖方等不住他，大家都想买非常好的地方。所以 Intel 说我们都在怀疑为什么我们不买，我们同工说这时候我们知道答案了。因为神不让你们买嘛，所以他就跟买方讲，他说如果教会买不成，我们 Intel 要买。哇，那个犹太人一听 Intel 要买，他马上就希望我们买不成，因为他就可以卖不止700万，因为 要这个 Intel 出个1600万 都不是问题的。所以他从那一天开始听到 Intel 说以后，他再也不接我们任何电话。所以我们到了9月5号，我们钱都还出不来哈，有很多的钱陆陆续续进来，那偏偏银行就把我们很多的奉献扣住，他说你们这个账号的奉献太多了，我们来不及去 verify 啊，所以有很多的钱我们要慢慢慢慢来印证哈，所以又给我们扣了几十万不能进我们的账，啊，弟兄姊妹，所以就整个卡住了。然后到了九月六号下午4:45以前，我们必须把钱送到这个 title company 去 cross escrow， 钱还没有到位。那我那天正好从东岸讲完聚会赶回来，我看到那个长周末哈 Labor Day， 弟兄姊妹放弃了放假，很多人整夜祷告。我那天进到教会的地下室，我们那个小小旧旧的地下室，哎呀，整个那个餐厅里面趴着都是弟兄姊妹伏在地上祷告，迫切的祷告。哎，我看到我都很感动哈，弟兄姊妹那样认真的在神的面前来求神做事情。因为钱进不来，我们大家都已经都全部都几乎已经没有钱可以再奉献。那个连那个美国银行都很惊讶哈，他说你们这是什么教会啊？大家好像那个钱不当钱哈，一大早很多人，因为我们说到支票被扣留不能弄，好现在需要现金，一大早很多人2000块啊几千块放到柜台就说我要赶去上班了哈，就是我们有个同工在那里守着，他说帮我存，然后就跑掉了。那个店员都说你们是什么教会，我将来一定要去。他说太感动了，但这个钱好像不当钱一样，就是送进来就跑去上班，送进来就走，送进来就走。那么那天早晨，前一天晚上我就问我们的同工到底还差多少钱，他说大概差80万，第二天要交屋，有20万是进不来的，还差60万，所以一共80万，20万是银行扣住不给我们，要等到全部 verify 完，那正好又碰到 long weekend。 那第二天一大清早一个电话，有个弟兄不在美国的，从外地打电话来，他说余弟兄你还差多少钱，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还缺了一些钱。那我就问他说你们怎么样可以是，他说这样子余弟兄，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基金会，有一笔钱是要帮助在中国建立一个神学院，他说但是最近计划受到挫折，所以这笔钱暂时没用，他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拿去用，他说你甚至当做我们奉献给你们的都可以，但是如果你们认同我们的负担，将来力量够愿意再奉献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当然更高兴。他就说这笔钱你就拿去好了。那我就问他多少钱，他说80万。所以我那天一大清早我到教会去，我们那天每天早上都有人守望祷告哈，那个建堂主席坐在那个椅子上整个人垮在那里。我进去以后就跟他讲，我说弟兄今天早上的电话，我才跟他讲完他整个眼泪下来。他 UCLA Double E 的 PhD 是大脑袋型的人，很少掉泪的，他那天整个在我面前眼泪下来，哭得几乎这样子抽搐一样，他亲自经历神，甘心尽心信心，神就照着他所教导我们的，神就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我们从前很多的时候淫秽，到最后都欠的赤字，回到教会里面要一再的报告，请大家继续奉献。从这些经历以后，我们每一次的淫秽大概要5-6万美金，不仅仅不会缺，每一次都够。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钱财马门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我不是说就没有了，而是大家经历过这些事发现，对神来说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这些，我们爱他信他，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他在我们身上真是要做很奇妙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要有苦难，在苦难中我们该怎么样回应，我想我明天下午再讲。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因他活着。我们站起来唱，好，我们只唱副歌好不好，我们换过来哈，这一节我们不唱。大家换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再补充一下，等到我们教会买下会所以后，我们需要花很多的钱整修，可是我们 继续寄来的奉献，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还给对方，所以我们把80万都全部还给他们了，好吧？啊，我觉得在爱里面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他们顾念我们，我们顾念他们，那神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情。好，我们唱副歌好吧。再一次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能够认识你真好，能够有你这位伟大全能的神做我们个人的主，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虽然我们在地上，你容许我们经过水火，你却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虽然你让我们经过了各样的风浪，你却让我们在风浪中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主啊，让我们这样子的认识好，让我们在人生未来的路上能够走得更好。主啊，我们把在我们中间特别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再一次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当外面起风浪的时候，你在我们心中所平安，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万有都在你的脚下，风浪都要听命于你。主啊，常常来提升我们对你的真认识，让我们在环境中我们不成为环境的奴隶，反而让我们有一天被你带到我们能够凌驾风浪，让，所有的环境在我们身上都对我们成为效力，都成为有益处的。我们谢谢主，你再次听我们这样子的感恩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